作為該協議的一部分，孟晚舟不用認罪。如果孟晚舟遵守協議的各項規定，美國可以在2022年12月份撤銷針對他的刑事起訴。孟晚舟回國之後受到英雄歸來般的歡迎，他的獲釋被視為是強大祖國的一次外交勝利。9月25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孟晚舟抵達中國之際表示，事實早已經充分證明，這個是一宗針對中國公民的政治迫害事件，目的是要打壓中國的高技術企業。華春瑩說，針對孟晚舟女士所謂的欺詐指控純屬捏造，她的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雖然有罪與否是最終應該由法院來定奪，但對於孟晚舟參與欺詐銀行的指控，美國司法部為此出示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其中包括一系列文件和有正式記錄的事件，這些證據不是捏造出來的。而與此同時，儘管孟晚舟的律師稱他們掌握了能夠駁斥指控的證據，但他們尚未公開這些證據。首先了解一下這個事件的背景。2018年與美國簽有雙邊引渡條約的加拿大應美國要求逮捕孟晚舟，該事件讓本來就日益緊張的美中關係嚴重惡化，而渥太華則被夾在中間。中國迅速以間諜罪名義監禁了兩名加拿大公民，此舉被加拿大及其盟友國家譴責為人質外交。這兩名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在孟晚舟離開溫哥華的幾個鐘頭之前獲釋，這樣被一些西方傳媒描述為明顯的交換囚犯。兩名先前被禁止離開中國的美國公民隨後亦都被放行。北京和華盛頓均否認孟晚舟達成協議回國與兩個麥克爾重獲自由這兩件事有任何的聯繫。不過北京將孟晚舟刻劃為美國為了打壓中國崛起而扣押的人質。儘管孟晚舟沒有認到罪，但他承認美國司法部為欺詐指控所做事實陳述中的所有事實是據他所知和所信是真實和準確的，這個是達成這份暫緩起訴協議的其中一項條件。孟晚舟在簽署延期起訴協議時已經對他在實施一項欺詐一個全球金融機構的圖謀中的主要作用承擔了責任。美國司法部在9月24日的一份聲明中援引負責本案的紐約東區代理聯邦檢察官尼可博克曼的話是這樣說的，當中提到這間全球金融機構亦即匯豐銀行華為和香港星通技術有限公司都在匯豐銀行持有銀行的帳戶。美國堅稱星通是一間由華為控制的香港空殼公司，匯豐銀行為華為進行以美元結算的交易。美國司法部指控孟晚舟誤導匯豐銀行，使到匯豐銀行相信星通只是華為的合作夥伴，促使匯豐銀行在2010年到2014年期間批准星通用於營運伊朗業務的美元交易，違反了美國針對伊朗的制裁。用於支持星通伊朗業務的美元交易包括一筆至少750萬美元的交易，用於支付與伊朗電信服務提供商合作的伊朗承包商。路透社還發現了顯示華為該公司密切的關係的文件，華為當時回應路透社說那筆交易尚未完成，並堅稱星通只是華為在伊朗的主要當地合作夥伴之一。路透社的這些報導發表之後，匯豐銀行和其他幾間為華為提供美元業務的銀行向華為詢問他和星通的關係。華為再次聲明星通是他在伊朗的業務合作夥伴。2013年8月在翻譯人員的幫助之下，孟晚舟在香港面對面地向匯豐銀行一名負責亞太地區事務的高層管理人員做出演示文稿說明，回應了路透社報導引發的質疑。根據美國司法部的事實陳述，孟晚舟在他的 PowerPoint 演示中申明華為與星通的關係是正常商務合作， 并重申星通是华为的商务伙伴，是伊朗与华为共事的第三方。孟晚舟亦都话俾汇丰银行呢一位高层管理人员听，华为曾经一度是星通的股东，但已经出售了星通的全部股份。美国司法部称孟晚舟对汇丰银行的上述陈述不属实，称华为实际上掌控星通。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事实陈述，2010年到2014年期间，星通所有的重大业务决策都是由华为做出的。星通的国家经理、业务主管是一名华为员工。司法部指出，被星通聘请的员工都认为他们是为华为工作的。据路透社2013年的报道，星通于2007年5月份提交的年度报告显示，该公司于2007年2月由华盈管理，简称华盈，全资所有。而根据华盈的公司表示，它的股份是由华为的母公司深圳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有。根据美国司法部的事实陈述，2007年11月份，华为实际上并没有出售到在星通的全部股份，而是将星通的所有权转让给同样由华为控制的另一个实体，叫做 Canicular 控股公司。记录仲显示，在华盈将他星通股份转让给 Canicular 时，孟晚舟在华盈任秘书一职。星通的公司文件记录仲显示，孟晚舟在2008年2月到2009年4月期间担任星通董事会成员，该董事会由华为员工组成。孟晚舟离开星通董事会之后，该董事会成员仍旧是华为的员工。如路透社在2013年报道中所写的这样，星通的前任和现任负责人看上去都是华为的员工，这两个人都有使用到华为域名的电子邮件账号，而且都在华为的员工名录当中。收到孟晚舟在香港所做的演示文稿说明的英文版本之后，汇丰银行决定维持与华为的业务关系。美国司法部得出结论，正是因为孟晚舟歪曲了有关华为在伊朗业务性质的事实，才使得到汇丰银行被骗，继续为他提供服务并维持与他的业务关系，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对美国司法部的这个说法提出了反驳，华为及其两间子公司华为设备美国公司和星通，一日在孟晚舟被起诉时同样都被同时起诉，相关起诉书于2019年1月份公布。美国司法部称，华为和星通被控银行欺诈和合谋银行欺诈、电信欺诈和合谋电信欺诈，违反了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 IEEPA 以及合谋违反 IEEPA。 孟晚舟这个暂缓起诉协议的条件之一，就是他不能够反驳美国政府的这个声称，亦即他在实施一项欺诈一个全球金融机构的图谋当中担当主要的作用。孟晚舟对司法部事实陈述的承认将会怎样影响到美国针对华为和星通的案件，仍然存在疑问的。有法律学者专家认为，孟晚舟这个承认不一定能够在庭审中被美国司法部用来起诉华为。胡安·莫里诺是昆英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在该律师事务所的华盛顿办公室负责白领经济犯罪辩护与公司内部调查的案件。他对路透社说，华为可能会辩称孟晚舟的这个协议是勒索的产物，意思就是孟晚舟可能觉得自己是为了获得自由而被迫签署协议。同样，华为亦都可以说公司既没有签署协议，亦都不受到协议的约束。我遇到过类似情况的，这个会是华为的策略，莫里诺是这样说的。他们会说这个是捏造的，这个是敲诈勒索的产物，对我们根本没有约束力。另一位在纽约的律师查尔斯·斯蒂尔曼对路透社说，除非孟晚舟作证指控华为，如果不是的话，他和美国检察官的协议不会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赋予被告与指控他的证人对质的权利，如果他不回来美国，就没有人会有机会对他进行 交叉的詢問，這個就是不能夠採納的。斯蒂爾曼是這樣說。今年6月份，孟晚舟律師表示，美國對孟晚舟欺詐性誤導匯豐銀行的指控本身就是虛假和誤導性質的。他們還表示，他們掌握了匯豐銀行的電子郵件和其他企業檔案的文件，這些文件能夠顯示出沒有證據去表明有針對匯豐銀行的欺詐行為。這些文件表明華為對星通的控制並未向匯豐高層管理隱瞞，星通與華為在伊朗業務的持續性質並未向匯豐高層管理人員隱瞞，匯豐內部風險評估是基於對真實事實的了解進行的，任何聲譽風險都是在匯豐高層管理人員知情的情況之下被管理的。華為加拿大公司在一份聲明中是這樣寫到，華為所指控的上述文件並未有公開。孟晚舟律師通過先後在倫敦和香港的起訴匯豐銀行而獲得這些文件。據英國衛報報導，華為公司已經與匯豐銀行就這項訴訟達成和解，在和解協議之下，華為獲得這些材料，但這些材料附帶保密的條款。不過受理這件案件的加拿大法官未有允許在引導聽證上使用這些文件，加拿大的檢察官聲稱這些證據更加適合用於審判，而不是引導聽證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埃科爾斯張岳古在華盛頓的報導。